所以王一贴在八十回出现是一直让我去着墨的部分，就是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八十回出来一个那么奇怪的人，可是就是我庙口里碰到的那些人，可以简直天花乱坠的乱讲话的，可他真的让宝玉笑，他真的让那个愁眉苦脸的宝玉笑，因为愁眉苦脸的宝玉是病了100多天，不要忘记，因为思琪被赶走，晴雯病死，然后一连串的事情，迎春、香菱一连串的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了一个荒谬笑话，他笑了，他觉得人生好像有一个暂时可以开怀的某一个因素进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王一贴讲的话，他说不过是帮你们消解消解这个午睡时间吧，有什么关系呢？说笑了你们就值钱，注意这句话，说一件事情别人笑了就够值钱了，其实很荒凉，它是一个卑微的荒凉。这些庙口的人其实有时候真的让别人在那边笑，就是人生里面还难得可以让你开怀的笑一笑，那能够笑就值钱了。告诉你们说，连膏药也是假的，连膏药也是假的，你读下去你会发现那个心酸跟荒凉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些在街头混日子的人，他最后告诉宝玉说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做神仙呢，我干嘛给你贴？你看到这种人会出来这样的语言，可是他照样在庙口卖东西，他照样讲假话，照样有人买。所以这个时候会不会是人生更大的一个撞击，就是荒谬的这个撞击。他说我如果有真的药，我自己就吃了做神仙了，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了，会不会感觉到刚才讲到的荒凉，所以我一直觉得读完《红楼梦》也许可以把这本书丢开，到庙口去坐几天，听听那边的王一贴讲的话，听听那边的诈骗集团讲的话，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人生。我觉得曹雪芹最后其实是把我们带到那个世界去，然后忽然发现《红楼梦》其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那个拉力头的和尚还记得吗？那个脚跛的道士还记得吗？他们开始讲《红楼梦》的。可是你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王一贴这个道士其实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介于知道跟不知道之间，他们介于领悟跟不领悟之间，他们装疯卖傻，可是他们又好像聪明到极点。其实我觉得《红楼梦》真正的领悟在讲这些人，就是那个拉力头的、跛脚的那些人，可是他们混在人间的时候，他们偶然的一言两语让我们忽然豁然开朗。那人生的领悟不是在知识里，人生的领悟其实在生命的经验当中。所以《红楼梦》这本书每次在读到一个阶段都希望走到人间去，到六合夜市你会更懂《红楼梦》，那到官场你也会懂《红楼梦》，那到商场你也会懂《红楼梦》，你会在这些地方看到《红楼梦》。所以《红楼梦》的结局绝对不在小说里，《红楼梦》的结局是在现实人生里，因为曹雪芹最后有真正的现实人生的最大的翻滚，所以我到北京香山的时候，在那个找不到曹雪芹当年足迹的荒山里走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人到底领悟了什么，就是那种落难抄家，然后所有的亲戚都不敢认他，然后他必须要靠着街头上一点点人施舍的那个稀饭来过日子的时候，他会听到的是什么声音？绝对不是高雅的文学，大概真的就是王一贴的笑话。而有一个下午他笑过了，他就把那个人写进去了，写到他的小说里，就是膏药都是假的呀，你到底在坚持什么？那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大观园的破灭忽然有了一个新的领悟，这个领悟是说现实人间未必都是残酷的，未必都是肮脏的，而是你走进现实人间的时候，你才开始去开悟所有生命里面应该去经验到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对比大家可不理解，就是因为他看到大观园土崩瓦解，可大观园土崩瓦解，接下来是青春的消亡，是一个挽歌，他唱青春的挽歌。可青春挽歌唱完以后，我想宝玉这个人如果是曹雪芹的话，就会开始拉力头跛脚，走在最卑微的庙口去听好了歌，我们看到前面是有人唱过好了歌的，那么人生没有什么东西会长久的存留在那边，那么所有东西好就是了， 了就是好啊，他是在做这个领悟。所以试试看，有两个方法进入到《红楼梦》的结局，一个是走进现实人间，在高雄的街头上乱逛一逛，《红楼梦》的结局大概都在里面。还有一个方法是从头去读《红楼梦》的第一回到第五回，那个是《红楼梦》真正的结局。就你忽然发现啊，原来有一个庙口的甄士隐在那边还救助那些穷文人贾雨村，可一夕之间火一烧，他家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女儿忽然转身就不见了，就被骗子拐走了，然后他就忽然有了一个大的领悟，然后来了一个赖头和尚跛脚道士，就把他拉到了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地方去。那是《红楼梦》的开始，可是那个也是《红楼梦》的结局。那其实曹雪芹最后应该是跟着这些人混在一起，所以他可能在六合夜市，可你认不出他了。好，我的意思说，你试试看，也许在某一个晚上到六合夜市，你去找一找看，宝玉可能在里面，可是你绝对认不出来。你认得出来，他就不是曹雪芹，就是他已经化身了，他不再是当年的富贵公子，他没有他当年的高雅、美丽、俊美都没有，他可能是邋里头，他可能是你看到觉得又脏又臭要避开的，可他真的是就是宝玉，因为曹雪芹到晚年真的是那个样子，你读他所有的资料，他其实到最后是一个绝对潦倒的状况。可是我们会幻想一个美丽的曹雪芹，我们会幻想一个还穿着华服的高雅的曹雪芹，身上配着玉带的曹雪芹，可是已经不是了，已经不是。所以那个部分有可能，我在想曹雪芹可不可能就是变成王一贴了，很荒谬对不对？可能也是我们读《红楼梦》最大的幻灭。可是如果曹雪芹变成王一贴，坐在庙口卖风筝，跟大家讲笑话，卖他假膏药，大概也是曹雪芹的另外一个生命的阶段，我们不知道。我只觉得小说里面其实让你最动人的是说，这个人的生命是从天到地，他经历了各种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很多神话故事里，所谓信仰里面那个真正的先知出现，你是认不出来的，你是无法认出他来的。那如果被认出来，他都不是真的先知，大概都是假的。那真的先知其实是一个又穷又丑又老的，浑身都没有洗澡的那个发臭味的一个人而已。所以也许在八十回里面，你看到香菱后来的遭遇，看到孙少祖不断打这个迎春，说你爸爸收了5000两银子都不还我什么，这种人世间的侮辱。可是最有趣的是，王一贴这样人受到的侮辱恐怕比迎春香菱要更严重。可是这个人已经会讲笑话了，因为会讲笑话，所有的侮辱不成其为侮辱，他会变成生命里面一个无辱而不自得的状态。再想一句《红楼梦》最重要的话，贾宝玉在第五回当中喝了酒到了太虚幻境，看到的句子是假作真实真亦假。再去想这个句子，所以王一贴讲说膏药都是假的呢，假作真实真亦假。他开始在领悟一个东西，自己一直执着的真跟假原来这么荒谬，在现实里这么荒谬。那因此我想，这个怀抱着大观园最大的青春挽歌的梦想的宝玉将要走向哪里，我觉得才是真正的结局。也许在座的朋友每一个人给他的结局的设定，我相信都会不太一样，都不太一样。那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觉得好美的一个画面是剃了头发的宝玉穿着大红的袈裟跪在雪地上跟爸爸磕头，我觉得那是一个极美的画面，也是大家看云门的《红楼梦》最后的结局。可是其实这几年我不觉得，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结局宝玉变成了王一贴，其实会有更大的心痛才会觉得是王一贴。因为我们找到燕京的那个风筝谱上，曹雪芹是在糊那个风筝在卖的，所以你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幻想，曹雪芹幻想的太高贵了，一个伟大的文豪，可是他绝对不是，他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人在读他的书的，只有一个手抄本。那在那样的落难当中，他应该懂得怎么去求生，而这个求生只是为了他要留一部书，留一个荒谬的记忆。所以王一贴绝对 是一个有趣的类似先知的角色。那不要误解说他在讲一些好笑的笑话，可是他是在讲很禅机的东西。 什么叫做今年没有效，明年有效？吃了100岁还度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是在讲禅机，都是在讲禅机。最后甚至大胆地说，我的膏药都是假的呢。那真的是膏药，我吃了贴了，我自己就做神仙去了。那我不晓得，大胆地讲一句话，就是说，没有领悟会不会是一种领悟？就是说根本没有领悟。我们以为读完《红楼梦》有一个领悟，可能是道家的，可能是佛家的，可是我们从来不敢大胆地说《红楼梦》读完没有领悟，并无领悟。因为佛经里面其实是说无有功德，根本没有领悟可言。那么所有的领悟是自己在作假，自己觉得我领悟了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红楼梦》每一次在不同的年龄读它读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领悟竟然是不同的。所以也许到这几年，我特别觉得王一贴这个角色在80回的出现这么动人，这个讲这么真实的话而让大家哈哈一笑的这个王一贴，会不会是一个看起来不像领悟的一种领悟？他就混迹在民间当中，就坐在六合夜市里面跟你一起在那边吃阿弥耍。那可是我们绝对看不出他，绝对看不出他。那你下次旁边坐了这样一个人，你问他你是不是宝玉，我想你也知道结局是什么。好，我想我应该要谢谢大家4年让我有重读《红楼梦》的机会，而且是跟各位一起重读《红楼梦》。那我想那个生命的领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有这样的4年的缘分，要谢谢天意，谢谢大家。